穿戴神全副的军装。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2年6月7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南松市所传讲的信息《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07，历时2小时3分钟。那非常感谢你们，那非常感谢你们，那请坐，朋友们。那谢谢你，威尔弟兄，我真是不配有像那样的介绍。那但我确实很感激那些好的评语，那我必须要活出一个很好的生活才能够配得那样的评语。所以我很高兴今晚能够来到北卡罗来纳州南松市。那我总是把它跟北卡罗来纳州搞混了。说什么？阿伯丁。那当我到了南松市，那对我来说这似乎应该属于南卡罗来纳州，但这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松市，那我把它全搞混了。那但是我非常的高兴来到这儿，那跟我宝贵的朋友们有这段时间的交通。那帕克弟兄李威尔弟兄他们所有的人，那所有那些继续在这里并在等候主再来的人，那我真的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熟悉帕克弟兄。那一天我正读一本杂志上的文章，那我说多玛帕克，我应当知道这个名字。那没过多久，那我说大卫一天，里边弟兄进来，他说你知道那是谁？那是我们在那边的朋友。那所以我们想要打电话来找他，那我想为他投在杂志上的评论人感谢他。那所以那我们就是这样联系上的。那让我今晚来这儿，在这次大会上来帮助他。那多玛弟兄很高兴来到这儿，他见到所有的这些的好朋友，还有每一个人，那有一段时间的交通。那你能够想象说，那像这样的人坐在我背后，而让我今晚站在这里传讲一个圣经的信息，那我是怎样的感觉？那真的我觉得有件事儿呢，或许我最好像德怀特·穆迪那样去做。他们说他在英国时做到了。那一天晚上，那他在词汇发音都相当准确的伦敦人面前讲道。那穆迪先生没有受过教育，他想要读一段的经文，那他有三四个词儿发错了音，那回去再试了一遍，发音比先前错得更厉害。于是他就合上圣经，抬头望着天，说：“神啊，帮助我！”他震动了整个国家。是那样的，是的。那只要仰望主，那就是我们必须做的。那这次大会，我猜一切都已经通知了。那他在这个教堂里边举行，我相信它叫做圣经堂。那我肯定，如果你们愿意上去那里，朋友们，你们肯定会听到一些东西的。那我读过了许多的文章，但我认为多玛弟兄确实是当今非常杰出的作家之一，他持守在神的话语上。那因此我肯定去那里会对你们有益处的。那今晚我的脸和眼睛看上去有点像被什么切割了一样。那我猜你们已经听说过，大约四个星期前，那我在用一支 LF 枪射击的时候，那我的消遣一向是钓鱼啊、打猎啊什么的，那类似那样的户外活动。那我从未打过高尔夫棒球或赛马什么的，那我只是喜欢户外。那我太喜欢户外了。那当我在非洲的时候，那有点喜欢上了那罗伊威勒比牌子的来福枪。那但我从未想到那我能买得起一支像那样的枪。那所以他们我的一些朋友那可能会给我买，那如果我允许他们买的话，但是我不能。那正我今天下午所告诉多玛弟兄的，那当我知道宣教士脚上连鞋都没有的时候，我绝不能让我的一些的朋友给我买一支那样昂贵的来福枪，那否则我用那把枪也不会舒服的。那于是我的一个朋友来了，那我有另一支的来福枪，是某个人送给彼得保罗的。那他经营印第安纳州的威勒比公司，他说我来帮你把枪孔钻大一些，那用它造出一支威勒比口径的来福枪。那瞧，刚好他没有把孔钻好，那把子弹装进去射击，那大约6吨的爆炸压力打在了我的脸上，红色的火焰有差不多那些帘子那么高。那枪管飞出了有50码远，枪托飞向了这边，那枪在我手里散架了。有好几分钟我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见。那当我能像这样把我的手拉开，那我睁开眼睛， 那这边的这只眼睛我能看见血像那样喷出来，那我像这样举着手，那这颗牙齿从这里那被撞掉了，一些弹片打在了我的脸上，那留下了一个大圈，那数块弹片在我眼睛下面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圈，那一直到眼球后面，那从未影响到视力。那所以那当医生检查我的时候，他把我带到那里说，我唯一所知道的就是良善的主必定跟他的仆人坐在那儿，不然因为那个爆炸你连头和肩膀都不会有了。那所以那这些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日子和时间，那很高兴来这儿，那我因此觉得主在我身上还没有完工，那或许啊，还要我再为他的子民多讲一些，竭力来帮助他们。那我来这儿要尽我一切所能的，那来使你们生活的更容易一些，那尽我所知道的来竭力帮助你们，那我肯定你们会为我祷告的。是的先生，是的，好的先生。那威尔弟兄刚才告诉我这里的扩音器呢只有这个小小的麦克风，你们后面能听得见吗？能听得见，很好。所以那我从未失去视力，因为失去听力，那但我说话好像在嘴上戴了个口罩，那这只右眼里面有点散光，那我猜你们就是这样发音的，就是神经在震动。那没关系，那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很好，会非常好的。那我知道这是为了某个目的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向都是真实的，他说他是万事都那样效力，那我完全相信他是那样的。那主告诉过我许多的事，那让我绕过了许多的麻烦，但你知道那你不能让我绕过所有的麻烦，那我们必须，那我们传道人必须像你们会众一样受苦，有时候主说话那让我们知道如何绕开麻烦去做事，但记住那我们也会遭遇这种的情况，我们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受苦，而且看上去落在我们身上的比落在你们身上的更艰难。那你知道主迟迟不让我们知道，他并不总是回答我们，但是我们感谢神，他总是在风口浪尖上出现，那所以我们为此而感谢神。那大家都觉得好吗？那听起来是像奉兴会，那大家都很投入。那现在让我们来祷告。那今晚那我从我想读的能被称为一个主题的地方选取了一段的内容，那我把一些的经文和笔记写在了这儿，那我想从中来讲一堂像是主学一样的功课。那然后那我想问一下，那当然通常开始的时候这里不会有很多人，那我可能当我病人要求带到时可以排祷告队列，那一个晚上就可以叫到所有的病人。那或许今晚我应该问一下，看看这里有多少人想要要求带到的。那有的想去了大会中，那你想要为你生病的身体祷告，那想要为你祷告的，那请你举手说我就是带着那个想法来的。好，太好了。那头一个晚上就看到这个真是很好。那通常人们会等到最后，那就有点麻烦了。那看到你们带着对神的信心来到这儿，那你们相信神会垂听，那这真让人高兴。那他必垂听，他不会失败，那他就是不能失败。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所以只要我们得到了拯救，这才是主要的事儿。我们有时候处在夹缝之中，就像保罗和其他那些走在我们前头的人，那神的伟大圣徒和选民，那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祈求免除苦难，但在苦难背后总是有些东西神能使得互相效力，使我们所有的人得到益处。我相信几分钟前，那如果没有搞错的话，我看见我的好朋友萨利文弟兄也坐在这儿，那他从很远的肯塔基州来的，那很高兴见到你萨利文弟兄。那佛罗里达的艾弗森弟兄，哦，到处都是。那这里有多少人是从城外来的？让我看看你们的手。从外面来，瞧，这里有谁是来自本地的？那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那从本城，来自本城周围的，你知道吗？那我看见12-15个人，在座的很多人都是从城外来的，是的。那通常大会会吸引这些人，那 我妻子过去常为我唱一首短歌，他们来自东方西方，来自遥远的地方，鹬蚌作细雨，带着宾客同欢，我们何等有福，瞻仰他神圣容颜，闪烁着神圣的爱，有神恩典的人有福，就像冠冕上的宝石发光。你们知道这首歌吗？耶稣就要再来，我们试探要过去，如果我主他现在就来，迎接那蒙赦罪人，这会带给你欢乐还是悲伤和失望？当主有荣耀而来，我要在空中与他相会。那就是我们在这的目的。那我不是歌唱家，朋友们，那我不会唱歌，我，那你知道我总是想要唱歌。那不过我想告诉你们大家，总有一天你们会听到我会唱歌的时候所唱的歌。那你到了天上，一切都结束了。那在你伟大的住处，那我总是非常喜爱树林等等。那或许我在荣耀之地的某个地方的角落里有一座小木屋。那某个早上你来到你大宫殿的院子里或阳台上，你会听到在远处的树林里，你听见一个声音传过来，唱着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你说伯兰弟兄做到了，当主能救我这样的罪人，拯救我时，那我们所有的人就都有希望了。你会说伯兰弟兄做到了，因为他仍然在唱奇异恩典。那我总想唱这首歌，那我可以在心里哼唱这首歌，但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真正的唱出它来。那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这差不多都快到解散的时候了，而我们才刚开始。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来读一部分的道。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那我想从这里取出一个主题，穿戴神的全副军装。那我刚才在想，也许为着明天上午的信息以及接下来几天的大会，那我有必要在这里插入一点东西，因为通常是在大会上，那这些了不起的人被神呼召来做教导的把道传给会众。那保罗在这里说到了一个士兵的穿戴，那出去打仗，一个士兵穿戴上军装预备打仗。那我挺喜欢他措辞的方式，预备。那你知道，我相信有一次林肯曾说过，和平的时期要预备打仗。那或者可能不是他，那在我看来听起来似乎是他做出了那个陈述，和平的时期要预备打仗，那是一件需要我们思想的好事。在一切都平稳运行的时候，那你最好准备好了。 因为撒旦不会让事情平稳运行很久的。现在你正处在一场大的聚会中，一切都会源源不断的浇灌下来，但你几天后就要离开这里，你就会跟敌人相遇的。他甚至都等不到你准备离开的时候，他随时都可能发起攻击的。他邪恶残忍，他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下手，那只要他有机会说或做什么，他马上就会动手。所以最好是要一直都穿戴好，那你可能会在街上碰到的，你可能会在汽车里碰到他，很难说你会在哪儿碰到的，说不定他就会来到你现在坐的座位上，在我现在站着的讲台上，任何的地方，那他真是邪恶，他不在乎。所以我们要为此而准备好。这位伟大的教师圣徒保罗在教导教会要如何穿戴上军装，他把这个比作士兵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我们发现在各国中，那很多时候，那各个国家不管他们之间是不是友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间谍。那我们在全世界都有我们的间谍，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在这里也有他们的间谍，不管他们之间是不是友好呢，那他们有一点的猜疑，那你知道，那英国是我们的一个姐妹国家，然而我们在英国也有间谍，英国在这儿也有间谍，我们在各地都有间谍。那所以那他们换着来，那他们是有好的，是好人，那你真的不能说任何东西来反对他们，但他们在警惕着，观察着，看看有什么事儿正在发生，那留心有什么样的新式武器那将要被开发出来，那他们潜进来要看那个武器是怎么样的，那然后送给自己的国家，那他们就会准备反击。那不管我们用不用这武器，那他们可以用它来反击我们，那或者如果我们用他们的武器，那他们用他们的武器来对付我们，那我们的间谍呢，我们会发展一些的武器来对抗他们计划使用的武器，那或者一些的秘密，那我们有一些正在计划要做的秘密的事物或秘密的事儿，那他们会做好准备，因为他们有间谍在这里正针对着那个目的，要侦查并看看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那里也有间谍，要侦查并看看他们在做什么。那似乎我们就是无法彼此信任，那看来好像人只能走到一定的地步就再也走不下去了。那我很高兴我们有一些我们能够完全信任的东西，你们呢？那有东西我们用不着奇怪思虑，那知道我们只要像小孩子一样安息就可以了。那我想我们就是应该那样的，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像那起初，你注意人试图要找到那个地方，因为当他最初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时，那他用不着独立的谋生，神照顾他，但自从他成了一个外人，一个流浪者，他就必须独立谋生了，对什么都开始怀疑了。那请原谅我的表达，那有点变得神经质了，任何小事只要有一点点让他怀疑了，他马上就走掉了，他根本不想等一等。那各国都在做这些的事儿，他们秘密的监视，但不断的，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过去所使用的旧的武器报废了。我们怎么对待他们曾经用过的弓箭呢？或者我们怎么对待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旧式武器呢？那老式的克拉克乔根森步枪，那或者我们怎么对待那斯普林菲尔德枪呢？那些已经被替换了，那上次战争是加伦德步枪，这次战争用的是核导弹呢、瞧它变得陈旧了。那么过去的旧的飞机那用的是那气力抖动器，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行，他们在上次大战中用了装有三四个发动机的飞机，那现在那都成了垃圾了，没有用了，报废了。那花了几百万美元来造他们，后来却将他们扔进一个大熔炉里重新铸造，因为敌人那我们间谍的报告那带来了消息说他们有了更大的飞机，那现在我们有了喷气式飞机，那现在他们有了它就能够根据星星调整时间那拉一下发射杆，整个世界 就会成为一片的灰烬了。那现在这件事情那快到结尾了，那现在那么几乎没有事儿是可以做的了，所有的旧式的武器都被更换了，那成了残骸。那我在想过去烧煤的老式火车经过杰弗逊维尔火车站，那他们运载大队的枪，那运到他们被造出来的诺克斯堡，还有坦克，那的旧的蒸汽机铁轨上再也没有了，他们全都消失了，那他们摆在那里成了纪念品，人们在上次大战中使用他们，但现在是柴油机，那只要再过几天就会是原子能驱动的机器了，所以人们那只得把它当作废物丢掉了，重新开始。那你知道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在那边有一场大战争正在进行，那就是神与撒旦之间的战争，一场大的战争，那是第一场战争，它仍然在进行，但是我很高兴它很快就要到尽头了，一切就要结束了。撒旦在各地都有他的代理人，监视侦查着神的子民，侦查神的行动，那敌人坐在各地注视着，要看他能做什么，那神也有他的代理人，那我们为此而感谢神。那每个国家那都用他所能找到的最好和最新的设备来装备自己的军队，那就是我们的旧的设备报废的原因，因为我们发现了那就像德国的雷达，那以及我们从别的国家所搜集到的不同的东西，那还有我们自己发明的东西，他们让一个人在太空中环游，那你知道为此他们都在大喊我们有个人在太空了，那算不得什么，我们基督徒中有一位在太空已经有2000年了，是的，那他们为此大喊那并不是什么新的事，那对我们来说是老黄历了，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了，让他们瞧我们是多么的领先，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这点，是的，那建造宽阔的公路还有类似那样的超级的东西，那试图使地球成为更好的地方等等，他们没有意识到温柔的人比承受他，就是这样，所以瞧神为我们把这一切都规划好了，那是我们唯一的做的事，就是持守住的继续前进，相信一切，那就是他要求我们做的一切，他被领我们通过。那我们发现敌人的这些秘密代理人到处都有，那现在每个国家都在用最新的设备来装备他们的军人，那最新的，那他们研究，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事，他们竭力要抵挡其他人的武器，那不要得到更现代化一点的武器，那有更大威力的东西，那从弓箭到火枪，从火枪到现代的步枪，再从那个到原子弹，他们在不断的建造，那这样他们一直都在忙碌，那这是国家的事物，如果他们想要生存就要用现存最好的装备来装备他们的士兵，那你们知道神是无限的，行，他用不着思想更好的什么事，他一开始就拥有最好的，所以你不能够改进，那对他什么也不用做了，他把最好的赐给了我们，那就是他的道， Amen， 是的，那就是他的道，所能给予的最好的东西，神把最好的赐给了他的百姓，那是他为他的儿女挑选的最好的，那我为此很高兴，我看见我们的父神以及我们所代表的天国，它是无限的，那这些的国家在科学上不断的建造研究工作探索一些类似的一切，但你瞧神是无限的，所以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在事情发生之前他就知道如何何时在哪里发生，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安息在这点上，只要我们是在神里面，一切都会运转得很好的，不需要害怕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搅扰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平静的安稳，那没有东西能够伤害我们，那无限的神 那你瞧，那就是我相信他话语的原因。你们呢？因为这道就是他，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所以神知道他自己不会失败，因为他胜过了撒旦，所以他就把自己他的道赐给了我们，那就是战胜。那神不能够今天做一个决定，明天再回来做一个更好的决定，行，因为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完美的，从来不需要改变的，所以我们就能安息在神所说的任何的话上。那那就是我为什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的原因。那我之所以那么相信，是因为神必须用某个标准来审判世界。那如果是借着教会，那是哪一个教会呢？只要有几百个教会，那不同的教会和有组织，是。那但你不能，那路德派说我们有这个，进行会说不，我们得到了；长老会说我们得到了；五旬节派说、啊、不，这个才是；拿撒勒派说、啊、不，这个才是。你都会把搞乱了，你会被搞乱的。但你瞧，标准就是这道，我相信是这道。只要照着他所写的方式来接受他，并相信他。圣经说，神的话是不可随思意解说的，他就写在那里。那如果神必须借着某个标准来审判世界，那这个他看守自己的道，那所以这道一定会按照他应有的方式来应验。那我就像那样来相信的。那只要阅读的，并说是的主，我相信。当我们相信神时，每次当神说什么事，我们都会报以阿们的。是的，不管神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人会说哦，在某方面是，我会说阿们。如果神说悔改、受洗、领受圣灵，阿们。瞧，神说一人必因信称义，阿们。那神说我必再来，阿们。那不管神说什么，那在我们里边的圣灵都会报以阿们。看到吗？那接着再看下一件事。瞧，那我们能像那样有信心真是奇妙。那我之所以知道他是对的，是因为神在启示录里再三的说，若人从这经上删去一部分，或给他加添一部分，哦，那这就必定是神到时要用来审判世界的东西了。哦，你说啊，他要借着基督来审判，基督就是这道，你离不开他，又回到这点上了，他就是道。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道是真的。如果你说你有基督却不相信这道，那你所得到的东西就有问题了。这道才是对的，这必定是这道。那我们发现，那神把最好的赐给了他的儿女，所以他用不着改进的。那他只是他从未改变，从他第一次赐给他儿女的保护，他就一点都没有改变过。那他知道那战争在天上，他必须将撒旦踢出去，于是神就降到了这个地上，用他的道给他的儿女住房。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想一想，夏娃站在神话语的伟大堡垒中时，那他没有，那撒旦在外边想用某种的策略来使夏娃离开那里，因为只要夏娃待在道的后面，一切就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是在这儿犯错的。当我们从道后面出来时，我们就犯了错误。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圣经信徒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从道后面出来了，于是我们就陷入了麻烦。但只要我们让道在我们前面，不要走到道的前面，而要让道走在我们的前面。看到没？你只要让他先走，那你就跟在他后面生活，那他挖出坑你就跳进去。瞧，事情就是该这样来运行的。那么发现在起初的这个伟大的时刻，那神用他话语的堡垒给他的儿女住房，那告诉他们，那就是，那想一想，夏娃并没有拒绝所有的东西，他没有说哦，我猜神是完全错了啊，我一个字儿都不相信了，不啊，我相信一半主，不，撒旦只是曲解了神话语的一点点，不是全部，只是一点点。因为夏娃听从了那一小点儿，就导致了每一个的殡葬的队列，产生了每一个的坟墓，生出了每一个的白发，每一个生病的婴孩所犯的每一个罪，只是因为 抽出了神话语的一点点，并把它放错了位置。那如果无限的神，充满爱的神，因为曲解他的道，不是不相信所有的道，只是一部分，只是因为不相信这道的一点点，就让这一切发生了。那我相信我们必须再拿回每一点的道，不是要曲解的，说圣经这么说，但老师说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那个意思，行，他就是那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照着神所说的方式来持守他的道。但夏娃，那我们发现，那当夏娃一得到，撒旦必须得吸引夏娃的注意。那记住，撒旦在与神征战，因为男人与女人是神的儿女，所以是神在与撒旦征战。那记住，撒旦降下来使用一个策略，试图对抗神的战争，神的保护，他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武器，但他找不到更好的武器，所以他唯一能用的策略就是推理。哦，当你停下来去推理任何的东西时，道说啊，但让我看看，他不是那个意思。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并不是说，他就是那个意思。是的，凡愿意的。哦，我知道在早期时代圣灵是给他们的，但推理告诉我们，哦不，不要那么做。凡愿意的，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行，没有推理，不要停下来去推理，只要继续相信，只要相信神所说的。哦，伯纳弟兄，我已经寻求圣灵有十几年了，你在推理什么呢？如果你执行了神的计划，那就继续前进，只要相信，明白？神制定了计划，只要去跟从那个计划，他必结出正确的果子。如果不是，那神就是讲了错误的事，明白？神不能告诉我们错误的事而仍然还是神。所以你看，你必须相信那是他的道，不然你就是根本不相信他了。那这很奇怪不是吗？但它确实是真的，它确实是真理。那我们发现，那神的这个大的对头在思想，那只要他们相信的道，我就永远动不了他们。只要伊甸园里的这个小家庭一直待在那道的后面，我就永远碰不到他们。他今天也不能，是的，他仍然被隔离开来，是的。但如果我能用一个相当好的策略推理出来，我可以给人一些的推理，那因为他是人，那只要我能给人推理，那我们就会赢得战争了。撒旦及其使者，那接着夏娃就绊倒了。所以我们是根据敌人的攻击来认识他们的。那可能因为我说话的方式你们没有明白这句话。我们认识我们的敌人，当无论谁任何灵任何人试图不同意神的道，记住，那就是你的敌人，那就是你的敌人。我们知道他攻击的老套路，这就是撒旦毁坏人类的策略。今天这还是他毁坏人类的策略，这就是他使你远离神的方式，就是不相信神的道。你能待在跟神的交通中，在晚上凉爽的时候跟他交谈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待在道的防线的后面，让神话语的帘子垂在你的周围，你就成了其中的一小滴。是的，那你就安全了。那为了这么做，撒旦必须使推理非常的有吸引力。撒旦就是这么做的，他很擅长这项工作。那他是个很厉害的对手，他是推理有吸引力，他必须使推理对夏娃有吸引力。他说，瞧，亲爱的，你知道你不晓得什么是对是错，那你必须记住，这果子是悦人的眼目的，那他使人有智慧，还有哦，那岂不正是一个好的诱饵吗？只要拿到你的哲学博士或文学博士、文学双博士、QS、TD 或类似的什么东西，你就会有智慧的。记住，事情不是那样的，是对神的信心使人有智慧的。你学位可能多的 能够把那面墙都给贴满了，却仍然不认识神。行，你要靠信心认识神，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对什么的信心？对神话语的信心。神只在这一点上才能够承认你的信心。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信心就是这样来的，就是借着听神的道。撒旦是推理有吸引力，他仍然是推理有吸引力。那我不是在贬低任何的东西，我希望你们没有那样的误会我。如果我让你们误会了，我不是那样的意思。但撒旦试图使神学和教育有吸引力，我们试图教育世界已经有2000年了，世界却比从前更加的糟糕。那你不能通过教育宗派来把人带给基督。他们试图使得美丽，那罪是美丽的，那当然是美丽的。如果你想从圣经中找到它，那我们看到那几个晚上前，那我在这里的某个地方讲到过挪亚及其时代的主题。打开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那我曾经查考过历史，那听历史学家说到他们的是一个注释，那他认为神的儿子是什么，他说是堕落的天使将自己注入到了人的肉身中。那看见女人，那些女人怎么有吸引力，那神的这些的儿子成了肉身。那如果你那样看的话，那我想我宝贵的弟兄，那你比我更聪明。那如果你那么做，你就是魔鬼成了一个创造者。魔鬼是不能创造的，他只是歪曲神所创造的。只有一位造物主，那就是神，一位造物主。错误是正确被歪曲，谎言是真理被误用，奸淫是正确的行为被误用。所有的错误都是正确被歪曲了。撒旦所能做的只有那些，就是歪曲神已经做成的事儿，歪曲。是的，那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撒旦都把它变得如此有吸引力，那这样你就会更受欢迎。他的夏娃就是这么做的，有智慧、聪明、富足。今天撒旦也把它变得如此有吸引力，以致人们想把几百万的美元投在房子上，还得传讲主的再来近了。教会在建造更大的礼堂，购买更多的土地等等，却还在传讲主的再来近了。而宣教士在工厂上竭力把主带给一次也没有听过福音的穷人们，并且不得不为福音受苦。那瞧，在我看来这根本不对。但撒旦试图把它变得有吸引力，撒旦装修了众教会，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有知识的教会，华丽精明。那我住的离某个组织很近，那我猜那都是不错的好人。那一个人的一个老人坐在外面等候代祷，那因为这个传道人不相信要为病人祷告，那我当时不在场。那老人等候着，下着暴雨刮着风，那因为老人样子有点像流浪汉，那可怜的老人脚上没什么鞋子，那旧大衣上满是补丁刺破了，但这个传道人甚至都不让他走上门廊避避雨。那我真想知道，如果我们去到了天上，那里会不会有一个地方是特别给知识分子的，而穷人等等却在别的地方呢？那我担心在审判的时候将会有许多的失望的，因为你知道保罗在希伯来书11章里边说，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苦害。那看看在山洞里的以利亚，那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他走到我们的门边，满脸都是胡须，光秃了脑袋发亮，身上裹着一块羊皮，我们一些有知识的弟兄或许会把他赶出院子的。是的，但你不知道是什么在那衰老的皮囊下在跳动，叫圣灵可能会在那里支搭帐篷，明白吗？你绝不可那么做。我们必须是弟兄，在对待一个人时，即使他错了，你也要善待他，善待他。如果你还没有那个灵，那就有问题了。耶稣也善待那些恶待他的人。行，你必须是基督徒，充满了爱，随时准备帮助任何种族、肤色、教条、任何地方的人。我们必须那样，那才是基督徒。基督就是要我们那样的。那成为基督徒就是要像基督。那撒旦把一切都变得如此的有吸引力，把人们搁在一边说你必须相信这个信条，那你只要这么做就够了，那你必须念这个祷告词，剪除这个那个等等。 那看起来好像那人们继续生活，他们仍然赌博、抽烟、喝酒，有人穿不道德的衣服，那去看电影、跳舞、玩纸牌，跟他们一向所做的一样。然而他们却属于一群了不起、高等、有知识的人，叫撒旦使这个相当有吸引力。然而这却不是的，你注意到过该隐的祭物吗？那看上去多么有吸引力、美丽，那地里的出产还有鲜花，但是亚伯的祭物没有吸引力，他用一根藤条牵着一只羊羔。那我猜他们那个日子还没有大麻，那可能是用一根葡萄藤缠住羊的脖子。那亚伯把羊带到那里，用一块的石头砍羊的喉咙，直到羊流尽了血而死，那非常的没有吸引力。然而那却是义对罪的答案。但神一直以来都在使他的道更加的肯定，那他用不着强化的搞出别的东西，他只是一直在使他的道更加的真实。那圣经说，当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神的灵就立起一个标准来抵挡他。瞧，那是什么？如果仇敌像急流的河水冲来，神给他的子民用来防护的堡垒就是他的道。神只是立起他的道一个标准来抵挡敌人。阿们。神三次立起了标准，那你知道吗？神总是在三里，那是神完全的数字。那就像神爱的本质，灵遮盖了整个的太阳系，从永恒，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永恒，所有的爱、所有的能力、真正的能力，那个爱不是菲利欧，那希腊词是爱，那交通的爱，而是爱加倍，神的爱，他是那一切的泉源。那当一切，那神高先知从性所生的人，但那个行不通。那后来一次，神成了人，耶稣就是那个人，他是父本体的真相。行，那换句话说，所有这些纯洁的爱、伟大纯洁的能力，所有这些伟大的东西都彰显在他里面。那所以他下到坟墓，为了我们的成圣和称义，替我们受死，后来又为我们把圣灵带了回来。那所以我们被称义了，那基督是神的圣洁，我们是义，基督是成圣，而父是头。瞧，那就像起初道在伊甸园里向我们说出来了，说出了道，第二次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第三次道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进入到人里面，第一次说出道，仇敌把他撕碎了，后来道成了肉身，他被钉了十字架，但现在阿们，这个道有了分别，道成了教会，教会就是这道了。神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了基督里，基督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了教会里，圣灵。现在那仇敌有点东西了，瞧，他不是在跟从前的东西征战了。那许多人只接受字句，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瞧，看到吗？他们接受这些的信条等等，却仍是叫人死的。但当你接受了圣灵，那就是神本身。你怎么知道那是神呢？因为他接受道并把它彰显了出来，瞧，那就是神本身，哦，说出的道。叫舍利先生，哦，我想到了从前挪亚的日子，耶稣把它跟今天比较，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创世纪第六章，然后在这里再引用那些的经文，那你注意到吗？当神的儿子，也就是赛特的儿子，他是从亚当出来的，亚当是从神来的，是神的儿子，赛特的儿子，另一边是从该隐来的，他相信撒旦的谎言，是撒旦的儿子。那在毁灭之前的末世，迦南女子他们非常的漂亮，那他们一些年老的男人和女人，那你注意到了最近几年女人外貌上的不同了吗？那天我在读白珍珠，那里面许多老一辈的人记得这个国家最漂亮的那个女人，那当斯科特·杰克逊刺死她的时候，那是他暗中的情人，那秘密的情人，那他的照片，那今天他要是站在街上，你不会认为他有任何漂亮的地方。 但你看我们正离末世越来越近，女人借着一切的服饰来装扮自己。行，那那是迦南人，那我最好停在那里，转回到这里来，因为我说我不再提起他们了。好的，撒旦有他的知识巨人，那你记得他们说在那些日子地上有巨人，那巨人撒旦仍然有这些人知识的巨人。哦天，讲在那些日子的话说要有洪水，叫他们不相信这个，然而他们也很虔诚，但这话不符合他们的科学论述。上面没有水，天上没有水，怎么会下雨呢？经过科学证明了上面没有水，就像那天那俄国人在那个轨道上说他围绕地球飞行了17圈，他没有看到有神，没有圣灵，没有天使，可怜无知的人。是的，他们的科学也是同一回事，他们太科学了，都变得愚蠢了。那瞧，对不起，我不应当这么说，我的意思是他们忽略了真实的东西，你明白吗？是的，今天撒旦有了他的知识的巨人，他们能把每一点都给解释掉，肯定的，没有那回事。哦，神的医治，心理作用，瞧，主的灵，圣经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希伯来书第四章，比两刃的剑更快，能刺入骨节骨髓，连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能辨明。那是神的灵，耶稣在世的时候能看出他们在想什么，他就是道。腓力带着拿但业去到耶稣那里，耶稣说看的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看到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是什么？那是道，道更快更猛。当井边的妇人来到时，耶稣向他要水喝，他说哦，这不合习俗，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你是犹太人啊，我们是撒玛利亚人。但耶稣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早求我给你水喝了。谈话进行着，直到他发现道开始查出问题所在。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有五个了，你现在同居的不是你丈夫。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受膏者基督，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受膏者要来，他将是道，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瞧，道在那里。哦，那道是的，先生。好的，那瞧，道用不着被科学证明，因为这是道。如果他能被科学证明，那就有可能不是道了。你说如果他不能被科学证明，那就不是真理。那你如果有思想，你相信你有思想吗？那么有科学来证明你拥有它。你爱吗？有多少爱呢？假如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在药店里买到一些爱，我需要大量的爱。行，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温和、耐心、信心等等，这些东西是不能用科学来证明的，他们却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持久的东西。是的，除了那些没有持久的东西，不能用科学来证明。好的，那但今天在挪亚的时代，他们有那些的大的巨人，今天他们在地上也有那些知识的巨人。是的，那我不愿意这么说。那如果这里有，我希望我没有伤着你，但你又是撒旦的间谍，是吧？肯定的，知识巨人走过来证明所有这些叫喊，说阿们，走到祭坛前，因自己的罪而痛悔。他们说这些都只是感情冲动而已。行，那是科学的巨人，那是知识巨人。哦，没有那么回事，眼睛干干的走上来，哦，只是说我要加入这间教会，我，好。哦，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撒旦也相信。这并不是他得救的迹象，叫需要比那个更多的东西，需要一个新生。是的，没错，那需要叫道，需要一个新生，不只是那么说，需要有事情在这里发生，使你不一样。今晚我们是何等高兴，我们得到了他，有多少人为你得到了一个新生命而高兴呢？哦，我太高兴了，让我们挪一小步。 我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也说过许多话，那把很多的东西都搞混了。大卫主给我一些的东西，我瞧我就喜欢的不得了。那你知道，读那每次我读他的道，我总是喜欢，因为那是完美的。但有时候他让我说一件事，你知道，那在我听起来相当好。那那天他让我说一件事，那真是大大的帮助了我。如果说出来不是违反宗教，没有什么不对的话，那听起来实在是很深刻的。那我告诉你的是什么？那我正想着我们的保证。那我们怎么知道？那有那么多不同的事，你怎么知道你是对的呢？世上有那么多宗教等等的东西。那就有一次，以色列人下到埃及，作为神的百姓，他们在那里有几百年了，他们是奴隶，被随意驱赶。那仇敌会走出来，拿满篮子变了质的陈面包丢过来，那他们必须吃掉，不然就得死。他们的年轻女儿被强暴，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想要杀他们的儿子就杀他们的儿子，就是这样，是何等可怕的事。他们说从旷野来了一位先知，有火柱随着他，他来带给了他们一个信息，有一片神为他们预备的土地。他们听从了这位先知，他们靠着神的手出了埃及，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加底斯巴尼亚的地方。那我被告知，曾经一个时候，加底斯巴尼亚是一个审判座，一个大审判座。他们中间有一个大能的勇士，名叫约书亚。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耶和华救主，约书亚。这位大能的勇士，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想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个座位，那他们没有人去过那里，他们的确不知道那片地在哪儿，他们只是相信的，这就是了。这就是了，就是这位先知把主的道带给了他们。当然主的道借着先知出来，那你看了吗？所以他们来到那，主的道临到这位先知，他把道带给了他们，说有一片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可以在那里拥有自己的农场，养育自己的儿女，喂养他们，和平的生活。所以当约书亚接近加底斯巴尼亚的大审判座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以色列人也是在这儿受到了对他的审判。约书亚过了约旦河，进到了应许之地，带着那地是真实的证据回来了。他扛着葡萄，他有葡萄让他们可以尝，证明那地是真实的。你可以伸手尝尝葡萄。哦，那葡萄那么大，以致要两个人把一串葡萄扛在肩膀上。哦，他说那地是真实的。于是他们过去了，他们建造了自己的家，他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他们和平的生活，神的手在他们身上祝福了他们，赐给他们大能的人。想一想，但不久他们老了，那最后他们都倒下死了。他们死了，首先你知道，山坡开始被坟墓遮盖，那些异人的坟墓，先知、圣人和君王，那还有异人。那后来另一个伟大的勇士下来了，哦，他是他们所有人的王，那叫做，那法国人叫他耶稣，耶稣勇士耶和华，他下来。他爱他们，但他说，你知道，你们必须要变老死掉，但死后还有生命，死后的生命，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瞧，他在做什么呢？告诉我们老人，有一片土地，当我们到达这里后，有另一片的土地，火柱不但随着他就是那火柱。瞧，他是立约的使者，他来了。他说，当人在这里结束了，度完了你的时间以后，那这是种子的时间，但彼岸还有一片土地是给人生活的。他来到了他的加里斯巴尼亚，叫做格格他。他在那里不但受了审判，还为你我受了审判。他担当了亚当的罪，他忍受了审判，度过了死亡的约旦河。但第三日他回来了，他是什么？像约书亚一样带回了证据，他带回了内地是真实的证据，一个人死后还活着。哈利路亚，人死后还活着。在约伯记十四章，约伯说，人若死后岂能再活呢？他还能再活吗？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着我被改变的时候来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作为先知，几百年前当以利户跟他谈话，是神的灵降在这位浑身生疮处在可怕境况当中的先知身上， 他除了性命，他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他坐在那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穿过四千年的时间长河，看见了主的再来。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以后，我必在这肉体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是另一位。他为世人忍受了审判之后，就渡过了约旦河，越过了约旦河后，他又回来了。一些门徒说，那是一个灵。他说，来摸摸我看，灵岂像我一样有骨有肉吗？那顺便说一下，你们有吃的东西吗？吃的。他们就把鱼和饼递给了他，他就吃了。他说，灵不像这样吃东西。阿们。但他说，小子们，你们去奉我的名给人施洗，我要你们承认自己的罪。你们去在耶路撒冷等候，我要把那个凭据赐给你们，我要把你们得救的凭据赐给你们。你们都知道凭据是什么？是指预付定金，这是真实的一部分。我要把他的凭据赐给你们。接着他们一直等候，直到他下来的时刻，他们便领受了他们得救的凭据。那朋友们想一想，那不再有了，我们就在路上了，要去哪里？去应许之地。带着什么赶路？证据。我们的约书亚回来了，荣耀，我们拥有了证据。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我们向世界上的事儿死了，我们被埋葬在了基督里，在他的复活上与他一同复活。现在我们超越了那些事儿，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正活在这证据中。你怎么知道他活着呢？我正活在那个之上，已经从那个中复活了，尝过了复活的果子。接着去那样，那就是我所谈论的。那亲爱的先生，间谍进来了，这些知识的间谍出来侦查，他们发现一些事儿在这里开始了。他们便把枪转向他，是所有的女人都穿着邪恶的衣服，是所有的男人开始憎恨和说谎。哦，他能把这些倒在他们身上，哦，他能够高抹这些人。你看了吗？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巨人。但你知道，对神贫穷谦卑的儿女来说，那真是太过分了。是的，没错。那你知道，这些人偷着进来，引致人们偏离。那你知道，犹大在犹大书里说，他说他们偷着进来，潜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人。那你不相信，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呢？是的，被预定受刑罚。什么？进来，这些知识的巨人进来，偷着进来，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看了吗？败坏人们的信心。哦，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进来是做了什么？他们想要引起你，他们是撒旦的间谍，告诉你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什么圣灵这回事儿。哦，在这点上他们都来得太迟了，我们很清楚了。是的，愿神祝福你们的心，我们非常的清楚。是的，先生，但他们干了什么？他们试图引起你，就像撒旦所做的，使你对着道失去信心。他们试图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只是神经激动，那没有这回事，没有所有的这些的事，试图把所有的荣耀和所有的良善都解释掉。哦，没有像神的意志这回事。神不是那个意思。听着弟兄，我指给你看，你也可以指给我看，神在哪里向教会应许过的这事儿。现在我要你做的就是你指给我看神在哪里把他从教会里拿走了呢。是的，没有那么做，没有。如果真有的话，那也只能是神给这个加添了更多一点内容。瞧，神没有拿走的，神只会使得更具体，就像他对他的道所做的，他说出他的道，那就成了。那如果旧约、旧的契约、原先的赎罪记里有医治，那更何况这个更好的赎罪记呢？肯定的。而且不只是医治，还能医治魂、身体、心思、灵等所有的一切。它里面有永生，肯定有的，因为它是神的生命，借着相信彰显在他的道中。那他们偷着进来，是的， 试图要败坏你的信心，他们试图借着这么高雅的神学推理来把信心夺走。那你知道他们现在推理，那瞧这里，那现在这不合理吗？你可以想象在耶稣的日子，他们岂不也做了同样的事吗？他们会来说，这不是很有道理吗？我能想象，那我总是用戏剧性的手法来描述这件事。那想到菲利带着拿大叶进来的时候，拿大叶说，菲利，我们来推理一下。那你知道如果弥撒要来，他会沿着天堂的走廊下来，那你知道他会干什么吗？他会走到摩西所奉献的圣殿的院子，那那是摩西的时候，是他会走上那里。我们的大祭司该亚法会知道这一切事儿的。瞧，那只是推理，但他怎么来的呢？不是沿着天堂的走廊下来，而是去到了约旦河泥泞的河岸上，不是到该亚法那里，而是到了一个毛茸茸的传道人身上裹着一块羊皮，走到那里抨击那些当时的组织，把他们撕成碎片，说你们这些草中的蛇，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这是何等的不同，但绝对是照着神说的他要来的方式。但他们却跳过去不读，你看到吗？他们的知识巨人一直在给他们读，你看到吗？你必须让神给你读，圣灵写了这道，所以圣灵能够解释这道。这里那他们在他们的日子试图引诱挪亚，不让他相信神的道。那我能看见挪亚走进了那个方舟，那你知道他传道，他说天将要下雨，必定要如此，雨就要下来了。那巨人们说，不要理会那个老顽固，他失去理智了。行，但他继续做，用120年建造完了方舟。那我能想象，那看见神说，好了，挪亚，我相信我已经听够了这些的巨人了，你进方舟吧。挪亚进了方舟里，看着狮子、豹子两个两个的来了。我能听见所有的人在说，上去吧，你这个圣滚轮，跟你那些臭烘烘的动物去吧。你看到没？那大叫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跟所有那些臭烘烘的野兽上去吧。但你知道他没有跟臭烘烘的野兽们待在一起，他继续爬，一直上到了顶层，然后神就关上了门。那你知道怎么样吗？挪亚经历了信心的试验。是的，他因为你知道他2月17日进了方舟，但你知道吗？七天都没有下雨。第一天过去了，我想象一些边界的信徒走上来说，嘿，你知道这老人可能是对的，那你知道可能上面是有些我们根本没法找到的东西，或许科学看得还不够高，所以我们要上去站在旁边，在聚会的周围留一会儿，看会发生什么事儿。这情形没有改变过，他们只是想找出一点错误。那看来他们的确找到了，因为第一天他们来说，瞧，我们要去到那里，如果是那样的，我们就会叫挪亚爸爸，那告诉他下来，放梯子下来接我们上去。所以所有的那些的边缘的信徒都来到了旁边，那其他人继续的唠叨取笑，那些只是跟在周围的人偶尔听听挪亚说的可能是那样的，所以我们就站在旁边，即使门关了我们也能进去。挪亚是个好心肠的人，他会让我们进去的。但你知道是神关的门，挪亚跟这个毫无关系。首先你知道挪亚说的第一件事，你们所有人现在准备好，你们所有的孩子现在准备好，你们要听见某个霹雳声，那将是一件你们从未见过的事，你们从未听过那样的响声，比爆炸声更可怕。他将从天上出来，有巨大的黑暗，我在异象中看见了他，需要像泉源一样倾泻出来。那第一天太阳出来了，他们说，哎，10点12点3点5点没有雨。挪亚心想，等一等，所有人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让我们再试一天。第二天，那今早会出现在这里了，有点迟了没关系，那会在这里了。这是早上9点10点11点没有雨。连续5天过去了，6天过去了，挪亚必须要坚持到底。是的，我们也必须坚持到底。但如果是神说了什么事，就要持守住他。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就接过他的道来，坚持到底。神应许的圣灵，要像年老的巴蒂·鲁宾逊所说的，主要如果你不给我圣灵，当你回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堆骨头摆在这里。是的，坚持到底，待在那儿。神那么说了，亚伯拉罕为那个婴儿坚持了25年，但儿子出现了，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孩子出现就行了，这就够了，神应许了，只要持守的。7天后，那天早上挪亚起来，他说，这就是了。何等的感受，你能够想象吗？他知道应许临近了，为什么？他能感觉到那天早上在还没有任何事发生之前，他听见了远处有轰鸣的声音，那窗户是开在顶上的，那或许有20英尺宽，不管什么，上面的那扇大窗户，你知道那炎热的土地和炽热的太阳，那你知道当你有了很长时间的干旱之后，你能感觉得到从远处雨中吹来的凉风， 他知道鱼就要来了，那正是今天世界的问题所在。你知道人们环顾四周说、哦、原子弹、哦、我们要建造核辐射掩体，我们要做这事，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你怕什么呢？诺亚说呢，感觉正像神所告诉我的，现在也是一样，那感觉就像神所告诉我的，是的，他改变了我，我相信主的再来是如此的近了，我们都能感觉到他的威风了，就是那个什么害怕，也使教会要为被提做好准备，被提上去，肯定的，我们正处在末世了，肯定的。首先你知道，雨开始降下来，洪水开始泛滥，街道满了水，一天一天又一天，最后水比最高的山还要高20英尺，人们都在水中灭亡了，所有的不信者，但挪亚却安然度过了。阿们，阿们，是的。我要相信神的道，不管它是怎么的不科学，都要相信的。如果它能被证明，那就不再是信心的；当它不能被证明时，你必须相信的，你必须相信的，导致你失去对道、对神的道的信心。但他们想凭着自己的知识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他们说这就是了。那我们圣经说，我们不是借着凡扭脚趾来摔跤的，不是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属灵气的势力征战。巴不得你们意识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我们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你不会死，你已经死了，行，但我们的灵是在基督里活着的，所以我们不是与属肉体的科学的事征战，我们是与属灵气的势力征战。那你知道摔跤选手，那他们要练习怎么样破解反扭脚趾等等的技术，但你无法破解这些反扭脚趾。不，你能想象现在一个摔跤选手上场，他的指甲涂得亮亮的，腰带上全都是各种的金珠子，看上去像这个非常漂亮的摔跤选手，但那只是知识，如果他里面没有隐藏的力量，就是当敌人扭住他脚趾时，他必须能够挣脱出来。哈利路亚。否则的身上那些知识的珠子等东西就没有多少的作用，所以如果那里没有圣灵隐藏的能力来挣脱魔鬼的控制，我们所有的知识就没有一点的意义。哈利路亚。但我们正处在一场摔跤比赛中，我们不是借着穿着华丽知识的心理学来摔跤，我们是带着神的能力和应许在摔跤，他能随时断开魔鬼一切的控制。当主耶稣是以马内利，神自己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时，他证明了这一点。当他遇见撒旦，不要显明撒旦能被道击败，每次撒旦来到他那里，他都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哦，我多想在这里花点时间讲讲我记在这里的这些的笔记，还有主所说的事儿。很多次主都是用经上记着说打破了魔鬼的势力，显明一个在神话语防线后面的人可以呼喊经上记着说，放开他，撒旦放开，因为经上记着说，只要你待在道的后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是的，不可能出错，那必定是对的。是的，我们需要像参孙一样拥有了隐藏的力量。那我看见过一个用知识的头脑画出来的参孙的画像，他那个肩膀宽的，老实说我相信讲台都容不下的，那我从未见过那样的肩膀，能让这样的人去做抓住狮子将他撕成两半，或者拿起门看让他走上山之类的事儿，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对于这种体魄的人来说这根本没有什么稀奇的。但他是个小不点儿，卷头发的小虾米，那是妈妈的小男孩，那小卷发都垂下来，但关键是他们无法明白他怎能拿一根驴腮骨击打那些一英寸半厚的头盔，那干的都快变成粉末的驴腮骨一碰就会碎掉，但参孙却拿着他左右开弓击打那些的非利士人，那是什么？那是一个隐藏的能力，看到吗？不知道的力量是在哪里，行，那就是今天的教会，你拥有一个隐藏的能力，哦，某个给他们住房的东西，那什么是道，彰显出神对着子民的恩典。是的先生，是的，如果你没有隐藏的能力，那今天我们在学校里边研究，我们把孩子送到圣经学校去，那没有关系，那丝毫不是反对的，一点也不反对，但那不算数。你知道那天晚上彼得，哦，那当大祭司的仆人上来，彼得拔出刀，他可以决斗，他拔出刀砍掉那人的耳朵，是的，他的手臂上有许多的力量，但当到了属灵的勇气时，他就没有了，他否认了主的道，因为基督就是神的道彰显出来，他否认了。哦，我多想在这点上多讲一会儿， 那道怎么样？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我父的事，就当信这些的事儿。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们能看见天下的迹象，那你知道有关要下雨等等，却不能分辨这时候的迹象，因为你们若知道我，也就应当知道我的日子。你看到了吗？彼得看见了这一切，听见了这一切，有一条能砍下的祭司仆人耳朵的手臂，这仆人必定是个真正的剑客，因为他是祭司的仆人，他是个卫兵，他走到那里会用枪，但撒旦太彼得更擅长用枪，那他用剑用的比这个仆人的枪更好，砍掉了他的耳朵，但当到了骨子里的勇气时，他却没有了。是的，他没有，他看见了道。现在我要兴奋了，当他看见那道被彰显出来，知道那是道要成就的日子，看见道准确地证明了神说道做的事，尽管他有所有的知识的力量，还有所有的体能，今天也是一样，人们只是走上来把名字记在册子上，那些人跟传道人握手，但当他站在办公室里，老板递来一杯酒时，他们却喝了，他们担心自己的工作。那当到了要将十分之一献给教会的时候，你却怕这么做，因为你怕会饿死了，尽管神应许说他必看顾你。所有的这些事儿，当你来到教会，圣灵降在了会众中间，你心里有东西告诉你说，是这个，你是道，当你看见洗礼和别的一切从道中被传出来，你却怕接受它，是什么问题？你缺乏勇气，缺乏属灵的勇气，站出来。彼得也没有，他可以决斗，他可以说我属于某某某，我要让你明白，但那不是关键。当他看见道被彰显出来，然后却否认他，哦，那是何等可怕的事！那是弟兄，五旬节之后，他上去了，穿戴上了神的全副军装。那时他肯定有勇气了。看看同样的这个人，一个相信基督的信徒，跟随了他一个又一个小时，但他只是根据字句看见了道，他只是看见了彰显了，但现在他就在彼得的里面了。荣耀，哈利路亚！道，神活泼的道，在他的肉体里燃烧。那什么？神在他里面，阿们。神基督。荣耀的盼望彰显在了一个人的肉身里，神知道他在做什么。谢的先生，他不再只相信这个那个或别的，而是神自己。阿们。后来的站在那里说，你们以色列和住在犹大地的人呢，侧耳听我的话，这些人不是像你们以为的那样醉了，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阿们。在这点上，他有的不再是知识，而是真实的东西了。那是什么？他穿上了神的全副军装，不是像大祭司的服装，乃是他里面有真实的东西了。神的军装是从里面来的，神隐藏的属灵的力量，是知识的眼睛根本看不见的。耶稣从未说你看见了吗？他说你们信吗？ Amen。 哦，那我经常犯一个粗心的小错误，那或许我不是有意那么做的，那或许我说错了，但我总是说，那当时彼得说，这个就是那个，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要守着这个直到那个来到，我相信这个就是那个，因为他救了像我这样的罪人，对我成就了一些事，他把爱放在了我的心中燃烧。那现在他已经燃烧了30年，仍然在燃烧。当我走向那个地方时，他越变越亮。接着先生，哦，神的道，彼得站在那里否认中，但几天后他站在那整群人的面前。为什么？那时他拥有的是知识的一面，他有刀。我们去年有100多万，我们组织里有那么多，但现在它里面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了。我的穿戴上的全副的军装，哦， 太奇妙了。哦，是的，没错。哦，神出现在他的军队中，你相信吗？神说我把道给了他们，那夏娃却从上面越过去了，不信他。我使得彰显，他们却把他钉了十字架。我真是厌倦了，我亲自下来了。他来了，神在你们里面，神在我们之上，火柱，神在耶稣基督里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里面，圣灵，那什么，同样的道，同样的神。阿们。不用再信任其他的任何东西，神自己来了，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所以神亲自下来成就了这个工作。他们用不着对此再做任何事，只要让他们顺从我，我要走进他们里面，在他们里面说话，在他们里面做工。哦，圣灵，我要做工，我要做工，只要让他们谦卑自己，让他们倒空自己，我要借着他们将我的敌人打倒。圣灵，现在你不能再凭着自己做，你不是撒旦的对手，但只要你让神来做，你里面有道，他会看顾一切的。那神给他的军队驻防用什么？他自己以先知、使徒、教师、牧师的形式。他做了什么？神在干什么？听见，你们思想过教会的那些职分是什么吗？那是神的衣服，里面的衣服，使徒、先知、先见，预先看见，在撒旦到达之前就说出来了。那什么，神穿着衣服在他的教会里，这些职分就是神的穿戴。但你看见那些的职分，牧师、教师、传福音的，那什么，那是神的穿戴，神的同在，神的灵借着人在做工。如果那个职分否认到了任何一点，那这就不是神的穿戴。不是的，那只是披着羊皮的狼，就留意那个家伙，小心的。但他的只接受道所说的事，记住那是神，因为是神在说他的道。但如果他说哦，那不是啊，绵羊离开吧，离开吧，主那么做是为了什么？世人不相信那人复活了，他们一开始就不信，他们说哦，他们把他偷走了，他的门徒来将他偷走了。是的，他们不信，他们看见了那事，神说等一等，我要亲自进到里面，我要在我的教会中迎战我的仇敌，我要在这自己的地盘上打败他。主曾经那么做了。是的，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他将摩西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让敌人来喂养他，将他抚养大，走下去打败敌人，把敌人沉在了红海里。行，是的，他肯定是的。想想哦，无限的神，我们还担心什么呢？他是神，只要继续前进，相信他，肯定的。那他说他要怎么做呢？他要来在他的教会中印证自己，他们将借着他的工作印证他的复活。行，是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想是的。那是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那是什么？那你说我信，那只是一句话，但如果你真的相信，就要信这圣经。如果他是这道，那你就必须相信所有的道，我所做的事儿，那些信我全部的人，不只是信一部分，而是信我全部的人也要做，因为他仍然是同样的道。如果他是同样的道，他就会做同样的工作。如果今天在这里的圣灵，如果他不是跟起初一样的道，那如果他是，他就必须做同样的工作。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我真想要在这点上再讲一会儿，但太迟了。为什么？同样的道，同样的工。行，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功，我们知道这点。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我要与我的军队同在，不但如此，我还要进入我的军队里。哦，天哪，想一想，我们伟大的勇士，伟大的得胜道的将军，在我们里面成了肉身，胜过了每个魔鬼，每个疾病，甚至死亡阴间坟墓的道，同样的将军， 就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一直下去。想一想，赢得战争的这一位，仇敌的一切权势都被打败了。当耶稣在地上时，他拿道胜过了撒旦所拥有的一切，这胜过了死亡，这胜过了阴间，这胜过了坟墓。第三日他复活了，他回来，现在住在他的教会中。这伟大的道的勇士，这勇士就是道，同样是道的勇士在我们里边活出了自己，彰显出他复活和再来的每一个迹象。阿们。今天在这晚上的时分，当伟大的晚上的光照耀时，他正在这么做。哈利路亚。伟大的勇士基督已经得胜了，不需要我做任何的事儿，只要跟随。阿们。一切的权势都被打败了。那我这里越过了许多的经文，我喜欢那样。我想到那几年前有一次在这儿，在杰克逊维尔法奥石油公司着火了。那我们这里有一队的消防车，那他们来了，看上去就像在院子里拿着水管的小孩。那你知道消防队长在那里东奔西跑，说往这里喷一点。那嚼着雪茄，好像一头断了脚的德州公牛。那走到这里，说往这里喷一点。那所有的消防队员就东奔西跑的拉水管。啊，是的，先生阁下，火的继续烧。一直在烧，那不久他们打电话给路易斯菲尔，从桥对面来了大型的消防车，他们还不等车停下来，就拿下了折叠梯，谁知梯才被打开，队长就冲在了前面，梯子升上去了，队长就到了梯子顶上，当他到了窗边时，他没有站在那儿说往这里喷点水，往那里喷点水，他怎么做的？他拿斧头劈开了窗户，说跟我来，伙计们。那就是我们的队长所做的，哈利路亚！他带路走向死亡、阴间和坟墓，说：“跟我来，伙计们！”不是某种的信条。哦，跟我来！他带路，哈利路亚！几分钟后，火就扑灭了。让主拆掉你信条的窗户和围墙，进来一次，所有的迷信和魔鬼就都会飞走的。荣耀，事情就会改变。我们不需要知识的大的巨人，我们只需要跟随队长。队长降下来，拿起神的道掰开，说这就是了。那你知道，那我得知一架喷气式飞机，那它飞得如此的快，接近了声障，那接着它就会震动颤动，直到它穿过了那个声障，那它穿过了声障后就能自由的飞翔了。哦，弟兄，事情就是这样的，你只要向一切死去，直到你穿过了罪的障碍，罪就是不信，穿过那个一切就会良好的运行的。当你照着神的道接受它，你就能从你身上抖掉一切的魔鬼，自由的奔跑了。阿们。穿戴神全副的军装，是的，先生，队长在带路，要领了我们回家。阿们，回家吧，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再来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队长继续带路。阿们。我的主晓得通过旷野的道路，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跟随。阿们。听见军队噔噔的脚步声，迈步走向胜利。不要理会这一切的不幸和老乌鸦秃鹰在四周围的叫声，我们是鹰，让我们超越一切去翱翔。阿们。不久前在军队里，当国家第一次提供头盔时，那个小新兵他不想戴，似乎根本没有必要，但当他进入战场时他就需要了。神不会提供任何用不着的东西的，他所提供给你的一切你最好带上，因为你会需要他的。一个小新兵在训练营中背上背着90磅的包，他穿上新制服，你知道他看不出有任何的必要要背着那个90磅的包，装上这些的铁锹、铁铲、手榴弹等等的东西，但是他上一次战场他就知道了。 时候要到，那神里就必须要有他的。是的，那就是为什么完全智慧的神要用圣灵的血来装备他的军队。他知道这些知识的巨人会站在这最后的时代，哈利路亚！他知道他们会站立，他们会用他们了不起的智慧、撒旦的能力来解释。彼得说他们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是的，但主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再来，我要与你们同在，用圣灵的血来装备他的军队，说你们每个人上去的这等候。路加福音24章49节，看来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此后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当圣灵降临，火焰开始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他们都一起冲出来，去到了街上。主人说：“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听见个人说我们圣来所用的相谈呢？”接着说到了他们讲的不同的语言，其他人讥笑说：“这些人是被新酒灌满了。”但彼得在他们中间站起来说：“你们耶路撒冷和住在犹太地的人呢？这些事儿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这些人不是像你们以为的那样是醉了，现在还只是四出，早上九点，酒吧都还没有开门呢，瞧这就睡了。”亲爱的先生，不是那样的，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回到了那道上，他砍伐的从一边砍到另一边。阿们。那些长老们觉得扎心，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亲爱的，这就是样板，这就是神说要做的事儿，跟随了一次，看看他是不是对的。阿们。薛里先生，我喜欢那样，因为他是个英雄。在旧约，当玛拿降下来时，最先降下来的玛拿，神告诉以色列人出去收取一满俄美尔的玛拿，一满俄美尔去放在至圣所，他们若试图保存玛拿，里面就会长出了白蚁、摇尾巴的虫子等等。你知道什么是摇尾巴虫？我们南方人是这么叫的，让他们长在水池里边，你知道那还有小臭虫。那很多人的经历也是这样，里面长出了臭虫，试图要保存他们两年前所得到的东西，让我们现在再得到它。那玛拿每晚都降下来，那玛拿就是基督，千万你不能保存昨日的经历，必须现在就有一个经历，看到没？这是今天，但有些玛拿被保存在至圣所里，就可以留住了。他说在你以后的世世代代，当他们在祭司职任中成为祭司时，他们可以尝一口最初降下来的原始玛拿。瞧看，彼得说了同样的话，他说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他说你们所有的人要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那现在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还有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每个人都要通过这个公式上来，并真正的悔改受洗，仰望神。神要给你的不是一口，而是整颗心都要被充满，不是某个东西，不是某个情感或某个心理学，而是真正的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下来的原始之物，同样的东西。是的，只要你跟随处方，就像抓药，今天太多的医生，那如果你找到一个药剂师，他不照医生所写的处方来配药，那会怎么样呢？那你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会杀死你的。那就是你们有了太多死的教会会员的问题所在。荣耀弟兄，不要篡改处方，那是医生写的，只要照着处方去抓药。事情就是这样，有太多庸俗的药剂师了。薛的先生，神知道他的军队需要什么，那就是他用圣灵来装备他们的原因。他们知道他们必须，神必须有他们，他们也必须有神。是的先生，他知道成为一个有效的见证，要见证主的复活，他们就必须有圣灵。马可福音十六章，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换句话说，证明神的大能，接受福音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瞧，不只是说知识的言语，不，他们不能用知识的言语来做成那些事儿， 这道必须成为肉身被彰显出来。瞧，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什么毒物，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证明圣灵的大能道彰显出来。我告诉你们的这些事必要成就，就像复活的道一样要成就。你里面有圣灵的大能，那不是你，而是圣灵在做这些的事。行，要成为一个属神的有效的见证，你就必须要有圣灵，因为若没有圣灵，你就不能使他道活出来。你知道你会做什么吗？你会接受某个知识巨人对此的想法，却绕过神的话说，哦，那只是给使徒的。哦，心里火热侍奉主的人到处都有，带着五旬节降临的火，已被清洗洁净。哦，我心里燃烧起这火，荣耀归主名。我正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你不对此感到高兴吗？门徒虽没学习，不夸属世名望，他们都奉耶稣名受洗，受五旬节的圣灵，向世界各地做见证，向世界各地做主的见证。神的大能仍一样。我正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哦，我对此太高兴了，是的，先生，是的。你必须有圣灵才能彰显出这些晚上的光，是的。要是马可福音希伯来书13:8成为真实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的，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不要用它来作为一种装扮或只是到处夸耀。是什么呢？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这样当你穿上了神的军装时，就能凭信心拿起神的宝剑，砍出路来，通向神所赐给你的任何应许。如果疾病站在你的路上，把它从路上砍掉，是神的应许。如果罪站在你的路上，把它从路上砍掉，是的，全副的军装。如果魔鬼向你射箭，就把它敲掉，继续的砍下去，是的。基督精兵前进，其向战场走，十架旌旗高举，引领在前头。哈利路亚。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其中一个。哈利路亚，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其中一个。你们为此感到高兴吗？阿们，是的。门徒聚集在楼上，奉主的名祷告，领受圣灵的洗礼，服事能力来到。那日主为他们所行，今日要为你行。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那一天在孟菲斯，那我猜你们听过我讲过这个事儿。那我刚才想起了他，那我走着，那唱着这首的短歌，那飞机已经停飞了。那前天晚上来了一场暴风雪，那我从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来，那飞机停在了孟菲斯。那因为暴风雪，飞机停飞了。那他们把我安排在一家大的酒店里边，那告诉我次日早上7他们会打电话给我。那一大早大约5我想去寄几封信，那我没睡太多的觉。那在路上圣灵说转过身回到另一条路上，那我往前走了一点，有一些的卷轴枪等等东西放在一个商店里，一个高大的爱尔兰的警官站在那儿。那我走向了这些的卷轴，那上下打量着，我想那他不看我了。我说主啊，是你吗？那你们相信神的儿子是被神的圣灵所引导的吗？那主说转过身回到另一条路上。那我就起身往回走，我走过去，一直走进了孟菲斯的南部，去到了黑人的生活区。那我一直在沿着那里走，那心想，那我看了看手表，到了飞机起飞的时间了。声音继续说继续走，走下去，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你知道。那我沿那里走着，一看过去，那靠在一扇门上，那那里站着一个典型的黑人姐妹，那样子就像这些的姐妹马大妈，那肥大的脸颊，泪水正顺着脸颊往下流。她说早上好牧师。我说早上好。我说大妈，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呢？在南方，那是对传道人的称呼。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呢？他说我知道你是，有一样东西我没看到，你应该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且帽子戴在脑子里边，但你的那个公文包在哪里呢？那我刚把它放下来。我说我留在宾馆里边的。他说我知道你要来的。我说我叫布朗汉，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先生。 伯特姆说我不认识你，他说但你在圣经里听说过那个书念妇人的事吗？我说听过。他说你知道那他有一个孩子，他太老了不能生孩子，然后他生了一个。他说那位利亚先知去告诉了他关于那个孩子的事，因为他善待这位先知。我说是的，我非常熟悉这个故事的嘛。他说瞧，我就是那种的妇人。他说我和我丈夫祷告，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孩子，我说我会像那样来抚养孩子，神赐给我们一个好儿子，但我儿子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他去到了罪人中间等等，走上了罪恶的道路，他躺在那里快死了，他得了性病，他在那里快死了。那我们这里的基督徒那不知道这病，那性病得了太久，最后转化成梅毒了，那他快死了。他说医生来了，说他们对他也无能为力了。那他的血液是四个加号，那医生给他打了萨尔弗散、606、水银等东西，但一点用处也没有。那病得太严重了，已经把心脏吃的都是洞了，他快死了。夫人说牧师，我实在忍受不了看到我孩子要死去呢。那夫人说他父亲今早去工作了，我整个晚上没有睡，我祷告说主神呢，你跟从前伊丽莎的时代是一样的神，我是书念妇人那种的女人，你赐给我这个孩子，他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主啊，但是我洗衣服努力服侍你，去你的教会听你的牧师讲道，我尽力做了你所吩咐去做的一切。夫人说我不想看见我的孩子那样死去，如果我说主啊我能做什么呢，他说我就睡着了，我做了个梦，看见你正走在街上，我醒来的时候主说出去外面，站在门边，他的后背还是湿的，他头上包着一件男人的衬衫。那我看过去，那我看着他心想，我说，他说你能进来吗？吼吼，我推开那扇旧门，一个小篱笆挂在那里做门栓，那你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那我走到里面，我到过国王的宫殿，你知道，但我从来没有像那天早上在那个黑人的家里那样受了欢迎。旧的地板那里有张旧的铁架床，很贫穷，那床上躺着一个大个子模样很好看的男孩，看上去大约190磅，相当的强壮结实，他手里抓着床单，那什么东西盖在他身上，他一直的在说我说早上好先生。那夫人说牧师他已经三四天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他以为自己是在海洋里或某个大的什么地方，他说那里太黑了，他在船上找不到回来的路。那我说我心碎的就是这个，要是我能听他说他得救了就好了。我说大妈，我是为病人祷告的，他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只想看到那个男孩得救了，那就是他想要看到的，就是那个男孩得救了，他知道到时他就会在彼岸再见到他的。夫人说现在他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你愿为他祷告吗？我说我们来祷告。于是我们就跪了下来，我说大妈你先祷告。当那个亲爱的老圣徒开始祷告时，祷告对他不是新的东西，他对主说话一看就知道他以前跟主说过话。这里我感觉一阵冷战像那样传遍了我全身，我心想神啊你真是引导我到了这里，我想神啊你真是奇妙。我注视他，我抬起头来注视他，他的眼泪流着，他说主啊我在这儿，我祷告了，你给我一个梦说这个牧师要来，我就在那里等候，我相信神是在两头做工的。他说我一直等到他来了，现在他在这儿了，主要要是我能听到我的孩子说他得救了那就好了。他祷告了，然后结束祷告说阿们。他说牧师请你祷告好吗？我说大妈好的姐妹。我按手在男孩的脚上，冰凉的，他起来像那样擦掉了脸颊上的眼泪，他亲吻了男孩的脸颊，不管那男孩是多么的丢脸，他说哦妈妈的宝贝儿，瞧，不管男孩是怎么样的仍然是他的宝贝儿。瞧，不管那乔氏的，你想到一个母亲的爱，但神说母亲可能忘记她的婴孩，但我却不会忘记你。瞧，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手掌上，他爱你，不要担心。如果你接受他的道，只要继续下去。他又跪下去，我按手在男孩子的脚上，他不停地说：“这里太黑了，这里太黑了，哦，妈妈。”我说你不能跟他说话吗？他说不能，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有好几天了，他一直都是像这样的。我说天父，我不明白为什么那架飞机降落在这儿，那现在我都太迟了，我赶不上了，你让我向这条路走上来。那这位姐妹站在这座简陋的房子外面，那我来这里只是要，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主啊，我只是继续的跟随。男孩说哦妈妈，哦妈妈。我说那我听了一会儿，夫人说是的宝贝儿。他说妈妈房间里变亮了。那不久大约一年后，我正在赶往凤凰城 我坐火车去，那你知道火车上的三明治是怎么样的？太贵了，那东西又小，所以我们停靠在孟菲斯，我跳下车去买了一整袋的汉堡包，那足够我吃到凤凰城的了。那再过一昼夜我们就会到，那在那里大约每片1.5毛就能买到汉堡包。那你知道我就去买了一整袋的汉堡包，那我去买了，那向那样跑下去，那我听见有人喊，嘿，巴拉牧师，我朝那边看去，那一个戴红帽子的站在那里，我说，嘿，你好弟兄，那继续走。他说，等一等，你不认识我吗？我说，是的弟兄，我相信我不认识你。他说，你记得有一次你来到我家，我妈妈站在门口等你过来等等的事吗？我说，你该不会就是那个男孩吧？他说，是的，我就是。他说，我得医治了，医生说我好了。那不但如此，现在我还得救了。那是什么？听着朋友们，神在两头做工，对那位妇人，那位对书念妇人说话的同一位神，这位神也能说话，对井边的妇人说，去叫你丈夫。同一个妇人能触摸耶稣的衣裳，使他在人群中转过身，他是神。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儿。那我相信，我注意到后面有几个黑人，有两三个弟兄正坐在这儿。那我不是说这个，那乔丹是神的任何的恩典不是给当权者和君王的，而是给一个贫穷不识字儿住在那边小屋子里的黑人妇女。神的恩典能将那架飞机按在那里。那听着，我离开那房间之后，出去打了一辆计程车赶回去，我迟到了将近2.5小时了。我说，啊，送我到汽车站，啊，不是汽车站，是机场。我说，若是可能，我必须赶上一架飞机。那当时是战争结束后，你几乎都不能搭上飞机。那当我走进去进到里面时，广播说，去肯塔基的路易斯威尔最后一次呼叫。那什么？神因着那个可能连他的 ABC 都不认识的妇人的信心，然而他却认识他的 ABC， 就是一直相信基督。行，因着那个妇人，贫穷不识字的妇人，几乎都不知道下顿饭会从哪里来，但他对他所爱的神的真诚能够使那架飞机停飞，按住那架飞机，直到为他的孩子做了信心的祈祷。能够拿一个男的感动他，以致无法去赶飞机，神的灵使你转过身来，不管你多么想走，他都使你往回走。你里面有神，弟兄，你不能走别的路，有东西使你转过身来，按住那架飞机。那是今晚在这房子里的同一位神，你们相信吗？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你们相信他吗？哦，我何等爱耶稣，哦，我何等爱耶稣，我何等爱耶稣，因为他先爱我。这里有多少基督徒请举手。那接着这样说，我永不离弃他，我永不离弃他，我永不离弃他，因为他先爱我。到了晚上才会有光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新妇树在五旬节长了出来，有一棵树是大卫看见过的，他栽种在溪水旁一条小溪，就是圣灵，所有的水都流进它里面，是恩赐，属灵的恩赐流进到它的里面，它的叶子不枯干，它会结出果子，对不对？记住，它会按时候结果子。那棵完美的树基督来了，当它来时发生了什么？他们把它砍了， 把它放在那，或许我漏掉了，那我做了一件事，本地球会消失在这里。他们把它砍了，将它挂在了罗马的树上，但它又复活了。这里，他今天就在这里。这里，当他在地上时，他站着俯视着听众。一天，当他经过一群人的时候，一个小妇人走过来，他们说，那时代的医生、哲学家和祭司说，哦，他是个心灵感应者，那是别西卜算命的。他们今天还活着，这个灵还活着，那神的灵也活着，行。他为他的心腹而来，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这里有多少病人是不认识我的，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周围到处都是，到处都是。那如果这事发生在一个从接信而来的人，我所认识的人，那就算了，那就下去举手说啊不，然后就下去。我没有，我感觉到了主的同在，我知道他就在这儿。听见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行，那什么，一个像在索多玛的时刻，看看这些变态，就像在索罗马一样，索罗马的罪，看看这个国家，看看别的国家。那不就像我在洛杉矶看过一份的报纸，说同性恋去年增长了40%，为什么？女人暴露自己等等，以致男人顺性的源头都被改变了。同性恋，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啊，伊人罗德和他的家人在那里，他成了城市的市长，那或者坐在城门口是个审判官。一个大的知识分子，但罪恶使他义的魂天天的伤痛。一天，就在末世之前，亚伯拉罕蒙拣选的教会被呼召出来，他没有进索罗马，他在索罗马的外边。那总要留意看这三种人，人群之中一向都有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之徒，那是亚伯拉罕、罗德还有索罗马人。那注意，每个人都有一个信息，有三位天使来见亚伯拉罕蒙拣选的教会，其中两个去了索罗马，把罗德及其妻子女儿领了出来。他妻子转过了身去，索罗马人都被焚烧了，其中两个现代的葛贝里和奥罗罗伯茨。他的信息传到了索罗马，传讲神的道，用道蒙瞎了他们，不信神的道那就瞎眼。福音的传讲蒙瞎了不信者，那就是葛贝里和那些伟大的布道家们所做的，蒙瞎眼睛。但是有一位跟亚伯拉罕就是选民留在了一起，他赐给了亚伯拉罕一个迹象。那你记得一两天前，他还是亚伯兰，萨拉还是萨莱，但现在是亚伯拉罕 ABRAHAM 和萨拉 SRRH。 行，那这位坐在那里，这个说话者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公主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帐篷在天使的背后。他说亚伯拉罕，那记住，萨拉90岁了，亚伯拉罕快100岁了，99岁。他说我要来造访你，我人称代子，根据生命的时间和我告诉过你的应许，我要来造访你。换句话说，萨拉要生出这个孩子。萨拉在帐篷里不暗笑，瞧他老了，他说我岂能和我主有这喜事呢。亚伯拉罕他丈夫，他说他也老了，他们那作为丈夫与妻子，他们可能20年都没有过夫妻生活了，瞧他们都那么老过年龄了。他说我那就暗笑，他说我就暗笑。天使背对着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怎么回事？那心灵感应吗？萨拉为什么暗笑？萨拉跑出来说我没有笑，因为他怕了。天使说不，你实在笑了，如果不是因着他丈夫亚伯拉罕，他当场就会灭亡的，他是他丈夫的一部分。如果教会不是基督的一部分的话，教会也早就因为他的不幸而灭亡了。但神不能那么做，因着亚伯拉罕，神不能够取走萨拉的性命，因着基督，神也不能够取走教会的性命。血仍在那里，这里是他的一部分。那注意耶稣，那注意亚伯拉罕称这个人是什么。那罗德，两个天使去领罗德出去。那注意亚伯拉罕出去敬拜这位天使，称他为以罗心。那什么，那人吃牛排羊羔，是牛犊，他喝牛奶，吃面包，或许是玉米面，在壁炉里做了玉米饼，是萨拉做的。那人吃了面包，喝了牛奶，吃了牛犊， 是站在那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叫他以罗心，他应该知道是他跟那人说过话，看看他对不对。以罗心，大写的 LORD， 跟起初一样。那什么，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以罗心，起初的道将在肉身中彰显，就像他在那里是一样。哈利路亚，以罗心不是我过去是，而是我现在是。瞧，今晚他正以同样的方式在这里，你相信吗？真的相信吗？如果房子里有我所不认识的人，那如果圣灵，如果你有多少人相信那个妇人触摸到了耶稣，不是身体上，而是带着信心触摸到了耶稣。瞧那什么衣裳，肯定的。瞎子巴利买也是一样，瞧他的信心使耶稣停住了。那我现在离开之前传讲，耶稣站住了，若主愿意的话。那这件大的衣裳，巴勒斯坦人的衣裳，妇人挤过去，这个虚弱的妇人触摸了耶稣的衣裳，他说我能摸着他。群众中所有的人都说拉比，先知，骗子，无论他们怎么叫他，他就走在那里，他说停下来，他说谁摸了我，谁摸了我，有人摸我了。彼得说大家都在摸你，就责备的说你这样才干的一个人还说谁摸了我吗？他说但我觉得我虚弱了，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他看着人群找到了那个妇人，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了。圣经在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现在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对吗？对不对？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怎么行动呢？会像他当时一样行动。如果他是同样的大祭司的话，圣经说的是一样的，你相信吗？只要你不能绕过这道，道怎么说了？那我们，你们有足够的信心来触摸他们。如果你能触摸他，那我就将自己交给他，让他来使用我，使用你，将信心带给其他的听众。这是一个挑战，不是吗？你信吗？你相信吗？这会增强你的信心吗？看见以罗心，不是你，不是我，而是他。那什么是道？那什么是神的保护军备和军装？神的道彰显在肉身中，你的肉身，我的肉身，看见神做的功。阿们。我相信天父，或许我做错了，或许我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挑战。如果我错了，主要请你赦免我，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但似乎是有东西在引导我那么做。如果那是你父啊，我肯定的是你，请显明你自己，让会众知道我所说的这些的事儿。虽然我没有受过教育，然而他们却是真理，他们是你的道。求你应允父啊。有人发出一个预言，阿们，听见了吗？那记住，一次军队上来，神的灵降在了一个人身上，告诉他要如何下去，埋伏在路上，他们要怎样击败那支军队，他们做到了。那我相信的是大卫，是他说话吗？那或他们中的一个，那神的灵降在了他们中的一个人身上，告诉他们要如何逃脱，听见所说的话了吗？寻求我，他就是道，要持守道，道应许了这个。我竭力要做的是什么呢？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那我没有，我认识你们这里的一些人，但你们祷告，如果他临到了你们当中，我所认识的人，从基逊维尔来的人，我所认识的附近的人，那请不要祷告，就让这次过去，那把这次让给我所不认识的人，叫请你们为我祷告，我需要你们。那就一会儿，他很快就要来了，要敬畏。有一个女士正坐在我的右边，在拿一块手帕捂着口。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 好的，这是一个跟谁联系上的我所不认识的妇人，她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她，那圣灵认识我们两个。那你正在为什么事祷告？如果圣灵向我揭示了你正在为什么事祷告，就像他对患血漏的妇人所做的，那你会相信你将要得着释放吗？那是个正在搅扰你的属灵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是，请举起那只手，就再也不会搅扰你了。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那会对你有帮助吗？米尔德里德罗斯要对神有信心，只要相信，你甚至都不是本地人，你从南卡罗来纳州来的，那真的，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瞧，那震动了坐在了后面的女士，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陌生人，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你正处在麻烦中，由于黑暗的影子笼罩着这妇人，我不认识她，她是个陌生人。旁边的女士，手像这样举起来，是的。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出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仆人吗？你会信吗？你的病是神经上的，是的。如果是的，请举手。现在的再也不会加上你了。你的信心救了你。你是从这个地区来的，你是从一个叫做费耶特维尔的地方来的，是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哈里森太太，你可以回家去得痊愈了。你信吗？这里坐着一位女士，正坐在这儿看着我。我对这个妇人是陌生的，你对我是陌生的吗，姐妹？好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仆人吗？你相信吗？如果神向我揭示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全心相信吗？你身上有许多的问题，你有高血压，这是一件事，你有心脏病，这是第二件事，你几乎快神经崩溃了，这是另一件事，你正在祷告领受圣灵的喜，那是真的。如果是，请举起你的手帕。你相信神认识你吗？好的，请逊太太，好的，回家去得痊愈吧，你信吧。这里坐着一个女士，正坐在这里哭，那她有点魁梧，那头发像这样扎起来的，穿这条白裙子，正坐在上面。我是个陌生人，你正在为一件事祷告，是的。这个女士，我对你是陌生的，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你相信我是他的先见或仆人吗？你全心相信这点吗？你想回到夏洛特去得痊愈吗？韩因斯太太，你想要一个孩子不是吗？你若全心相信，就会有孩子的。好的，你全心相信吗？你们有多少人相信？他们中的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你对此高兴吗？哦，那是什么？圣灵，他跟你们在这里，他又在这里。那我们只要相信，握住对方的手，握住作为一种的接触，握住彼此的手，那这样你就知道圣灵在这里了。听着，朋友们，这里任何一个有一点属灵悟性的人都不会不晓得，现在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正通过你。那什么？那神的道，那是神以灵的样式，道神在为你住房。行，现在不要不信，要相信。我看着后面有一个得了前列腺的男子，刚才被医治了。神祝福你弟兄，都结束了。糖尿病那位女士，忘了她吧，回家去，你好了。整个房子的各个地方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相信吧。那圣经说，那听着，同样的圣经应许了，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这正是主所做的。同样的圣经这样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你们都是信徒，你们已经互相按手了。他们若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天父，我们知道撒旦被打败了，我们伟大的元帅耶稣基督就在场，这是他的道被彰显出来，他借着圣灵的同在彰显出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同一位圣灵将五旬节的火降在我们身上， 将五旬节的方言降在我们身上，将五旬节的方言降在我们身上。在教会中设立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在这次进行的大会上，教师传福音的和各种的恩赐运行在各处。主，我们看见了你，我们知道我们正处在末世了，人们需要力量，撒旦正在攻击他们。我此时就把神的道放在他们手上，放在他们心里。我们用这道来打败撒旦，从这些人里面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看看他们的手，神啊，看看他们的信心。撒旦你被打败了，离开他们，奉耶稣的名出来。我靠着永生的神命令你，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你相信吗？你相信爱你吗？那如果相信请举手。就爱说家在哥哥他，我爱他，我爱他。哦，赞美神，因为他先爱我。他做了什么？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我能，我愿意，我相信我能。撒旦离开，我愿意，我愿相信我能，我愿意，我相信耶稣医治了我。那天弟兄说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小魔鬼站在那里，那个小魔鬼在那跳上跳下，魔鬼说不，他就往后跳，每次都往后跳，他就变小了，魔鬼就变大了。每次魔鬼说不，他就往后跳，魔鬼就变大了。他知道他必须与魔鬼征战，于是他想，我必须找了一把椅子或什么的。他找到那本圣经，魔鬼又喊不，他又回敬不，魔鬼就变小了，他又回敬不不不不不，他就把魔鬼打倒了。就是那样的，神的道，当魔鬼对你说不，你也喊不。当魔鬼说你生病了，你说经上记着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阿们，荣耀。我觉得兴奋了，甚至还不到半夜呢，我仍然觉得很兴奋。阿们。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其中一个。哈利路亚，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其中一个。来吧弟兄，寻求这福分，让你的罪记清，使喜乐之灵长明，使你的魂保持火热，哦，它在我内心燃烧，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能说我其中一个，我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其中一个，其中一个。